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说我们这个月是第三个批次，那么第三个批次是指说灵运历程的第三个批次。那灵运历程就是讲的基督成长的过程，你如果要把它翻成英文可以翻成 Pilgrim Progress 可以的，因为真正圣经里面 Pilgrim Progress 严格说来不是本人约翰写的，真正的 Pilgrim Progress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基督生命是怎么成长的。那我们第一个批次呢是讲到大概，就是讲到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基督生命怎么成长有一个概念。然后第二个批次呢我们就讲奥姆派的故事，就是圣经里面教会里面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爱着他们，有追求他们留下的一些教训，他们也告诉我们一些他们所经过的，所以这些已成为我们的资产，成为我们的丰富。那不过呢，这些的东西有宝贝，像金子一样，有的东西有不是圣经的东西，像沙子，所以我们应该会选择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三个批次，第三个批次意思就是我们回到圣经，那么到底圣经里面有没有很清楚的明白告诉我们基督就是生命路是怎么走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月我们就集中在创世纪，因为的确创世纪一开始就给我们那条路的。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说过创世纪第一章有七天，然后呢你从第二章以后你就发现有七个重要的人物。那么我们怎么明白这七天和七个人物呢？最重要一把钥匙就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照在我们的心，那光照在我们的心，使我们得知神的荣耀那是写在耶稣基督的脸上。所以这个就叫我们想起当保罗用那段圣经，他就引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所以忽然间这一段圣经通通亮过来，然后我们才明白说地变成空虚，或者是人堕落以后要清醒。那么但是呢神没有放弃保罗，神的灵仍旧运行在他的水面上，接着斯蒂凡在他身上做工，然后在大马的路上他忽然看见福音的光，福音的光照亮他，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保罗就蒙了个救了。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说原来在基督里面的，在基督里面的人乃是新的创造。所以现在就知道说创世纪所讲的是旧的创造，但事实上它背后给我们看一幅图画是新的创造。所以借着旧的创造可以解释保罗的经历，好吧？所以我们从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就晓得说那么这一段圣经很明显的是说保罗的经历也值得我们的经历来说。那么现在如果我们仔细再把创世纪读一下那就更清楚了。那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第一天是什么开始，是有晚上有早晨，但是不止第一天有第二天，所以基督徒呢不光有第一天有第二天，而且每一天都是从晚上开始的，因为我们主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所以晚上是死所代表的，早晨是复活所代表的。所以无论就是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或者在我们身上的经历，你看见都是死而复活，死而复活，死的是我们，复活的是基督，所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所以这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那不光这样，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希伯来书，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讲的信心应许很稀奇。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创世纪的话，里面没有提到亚当，没有提到亚当，因为亚当是属于旧造的。所以那里讲了七个人物的时候，先是提到亚伯，然后提到挪亚，啊不是亚伯，然后提到以诺，然后挪亚，然后亚伯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所以如果你把它和这里面的前面七天来对照的话，你如果仔细去读，你就发现说其实呢七天乃是七个人物的序， 大概把这个七个人物他整个一生大概提纲挈领提起一下。那么真正要明白这七个人物是需要整本创世纪去明白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说，不光创世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基督生命成长的过程，整个的创世纪都是如此。所以这个就变得非常宝贵了。创世纪不光是个历史，创世纪不光是以告诉我们一些史实，创世纪不光告诉我们一些旧的创造的故事，创世纪也给我们一个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成长的。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一次追求的目的。所以我们这个礼拜三不够用，我们才这个礼拜六我们特地把它分解出来。那么这个礼拜六呢，就是早晨跟晚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大概你们手里都有那个阅历，那么记得这个礼拜六我们早晨从几点开始？
忘记了，
八点半开始。晚上是几点？
七点半。
晚上是七点半开始，所以是两段的时间。那么我们呢希望能够加个两堂，那么然后我们希望这一个月我们能够把在创世纪里面到底主给我们一条很明显的一条路，那个整个明明的历程，但我们能够稍微蜻蜓点水似的能够看得清楚。那么很明显这些经历都是非常宝贵的。好，那么当我们读这个七天的时候，你很自然的注意到它是分成了两段，三天是一组，四天是另外一组。比方说第一天谁说有光就有了光，那么第四天呢谁说天上要有光体。所以你看第一天跟第四天是相对的，所以这证明说很可能这里有个循环。那么你自己要仔细去读看看是不是真的能读出这两个循环来。那么你如果比较第一组的三天跟第二组的三天，那我们再去把第七天放在一边，那么你如果仔细去对照的话，那是一点都没有错的。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面很明显的第一天跟第四天相对，然后第二天跟第五天相对，第三天跟第六天相对。那么如果你把它的事实好好读出来以后，那么我想我们就会非常的清楚了。那么第一天谁说要有光就有光，第四天谁说光天上要有光体。所以现在你看光具体化了，而这个光呢是来自天上的，它有一个属天的地位，它所以发光，因为它有一个属天的地位。然后呢根据这个光在地上，就现在我们就能够做记号，就能够定节历，就能有日子，也能够定年岁。本来一切都是模糊的，现在一切已经变成清晰可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基督徒的路不光是要有光，这是我们当初该经历的，但是慢慢你看这个光要具体化。所以很明显你看见这个第四天比第一天要进步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出两个循环来。那么到第二天呢，你看见圣经，那第一天你特别注意到是光和暗分开，第二天呢是这个上和下分开，这个珠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所以有上面的水有下面的水，这是第二天。那么第三天呢是要叫水和地分开，所以圣经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就都露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特别当你读前三天的时候，你发现神的工作是分开的工作。我再说，第一是叫暗和，就是叫光和暗分开。第二是上和下分开，然后第三天是水和陆地分开。所以这个是前三天的特点，这点我们要把它弄清楚。那么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神就把光和暗分开，所以有晚上有早晨。那么第二天呢，你就要慢慢这个审判的地球，那时候我们知道说，因为整个地球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表示它全部被海洋包围了， 那么因为经过审查的缘故，所以那个高热的那个地球慢慢慢就冷却，冷却了以后呢，我们知道慢慢的这个空气上的水跟空气下的水就分开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太阳的光就能够透入地球。本来呢，对地球来讲，虽然太阳的光已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已经创造好的，但这个光呢，因着整个地球被海洋包围的缘故，所以是渊面黑暗，这个光呢没有办法渗透进去。但到第二天，你看见那个慢慢的空气，就空就这个珠水之间就有了空气。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有水以上的空气，就是水蒸气，然后呢有下面的水。那么到第三天，你看到第三天很自然的，你看见这个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到第四天，我们的解析度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强。所以那个两个光呢，神说这个圣经说神造了两个大光，那个造在希伯来原文是使它进共用。在这个以前呢，两个大光没有共用，因为什么？因为整个地球被海洋包围了，所以光在，但是呢不能够透到整个的地球，不能照满整个的地球。所以乃是等到慢慢到第四天以后，你看见一切就变得非常清晰，好像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他只看见光和暗，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慢慢看见母亲的脸。你要看见母亲的脸，可见的解析度，现在他眼睛的解析越来越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所以这个呢，就是第四天的情形。所以有的人就问说，这个太阳好像是第四天，那么树木是在这个青草是在第三天，那么好了，没有光合作用，怎么这些树能够生长？其实不是，太阳不是第四天才造的，太阳是在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已经创造好了，后来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这个光不能渗透到地球上来，所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对地球来说的。慢慢的地球就开始有了光了，意思就是说它的温度慢慢的下降，那么然后呢慢慢的水蒸气往上走，那么到第二天就自然上和下分开了，然后最后第三天呢，你叫水，本来是水包围整个的地球，现在地呢就露出来，那么旱地一露出来，生命就可以开始成长。所以先是青草，然后呢是菜蔬，最后呢是结果子的树，而且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这个生命不光是这个生命呢是要什么？要充满整个大地。那当大地被水包围的时候，生命不能生长。那现在呢，你看见生命可以成长，先是青草，然后菜蔬，然后再树。所以这个生命是从比较低等的生命慢慢低等高等的生命，就在植物里面最轻最简单的是青草，然后呢是结种子的菜蔬，然后是结果子的树木。所以你看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讲到生命的时候它有个成长的过程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光要跟暗分开，为什么上要跟下分开，为什么水跟旱地要分开，那么目的就是叫生命能够成长。如果这里的生命是很简单的生命，这里的生命像植物一样的生命，所以这种的生命在圣经里面代表生命的原则，所以原则性的生命。那么这个就是树木，就是树木和青草这些所代表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从第一天到第二天到第三天，你看为什么要有光呢？光是为了生命的。那为什么上下要分开呢？那上下分开也是为了生命。然后水代表死亡，因为你看见是审判的，神审判的水包围了整个的地球，水当然等到水退去的时候，死亡退去的时候，你看那个复活的纪念就显出来了。 所以那个地乃是经过，是从死亡里面经过的，所以它所代表的那个境地或者境界，乃是死而复活的那个境地。所以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是整个生命的一个循环。所以你如果读这三天的故事的话，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是第一个循环。那第二个循环就不同了，第一个循环想分开，所以要分开分开分开，但是到了后面第二个循环就不同。你看第四天呢，神说要有光体，那么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年岁，现在不光是光和暗，现在你能看见母亲的脸，现在要比从前更近，所以这个就是第四天。而且这些光呢是摆在天上的，是摆在空中的。那么到了第五天呢，你看见第二十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你看见吗？就当上下分开的有下面的水和上面的水。所以呢，这里说这个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所以这个水里面要有鱼才可以。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当你读第二天的时候，你看见上与下分开，只讲的分开，没有讲的充满。那现在呢，你看见为什么上面跟下面要分开呢？那下面的水要被什么？要用鱼来充满，有一种生命能够充满它。所以这些水，这些空间的意义没有意义，本身没有意义的。什么时候水能够充满它？你知道一个人可以非常有钱，他可以有20个房间，他可以有30个房间，他可以有这个有这个王子的房间，有公主的房间。但如果这个人他只是这个，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儿女，虽然你看这些空间都是很大很大的，但是虚空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所有空间的意义是为了生命。如果一个公子，如果一个王子的房间没有被王子充满，你看那是可以说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是 Bill Gates 的话，你可以有最好的设备，但是虚空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第二个循环，不只给我们看见分开不是目的，分开的目的是为了充满，为了占有。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下面水跟下面水分开的时候，你看见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之物。那上面的水呢，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这一个是水，一个是上面，所以上跟下就分开了。然后圣经就说神就造出大鱼。那么这个整本创世纪第一章讲创造了三次，第一个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创造，然后呢就成创造大鱼，这一个字神用创造。那么还有呢，神说我们要占有，我们要是造人，那么那个也是创造，其他都用造。这个不同在哪里？创造是指的从没有到有，使无变为有，这个叫创造。如果今天你把一棵树砍下来变成了桌子，这不叫创造。你把树改变的形状变成桌子，所以这叫造。所以创世纪你看这里面就有三次讲的创造。那么第二次讲的创造的是创造鱼。那么这个鱼我特别想到的是我特别想的是约拿那条鱼。所以不要忘记啊，许多时候今天我们所发生的事，神创造的时候老早已经定做好，老早已经设计好了。所以你千万不要埋怨你的丈夫，你的妻女儿女，神老早已经替你创造好了。所以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相信当约拿读这段故事的时候，他可能原因才明白过来，那条鱼其实神是老早就创造好了，等到时候到的时候，你看见约拿要在鱼腹里面3天跟3夜。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第五天讲什么？第五天就给我们看见说，第二天是进步不错。你看现在不光是光跟暗分开，上跟下分开， 但现在更重要的，他不只是分开，分开永远是十字架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请记得，充满乃是生命的工作。十字架因为人堕落，人犯罪，人失败了，所以要做分开的工作。但是分开的目的不光是为了分开，分开的目的是为了重来。所以想想看，如果上下分开了，它还可能是虚空的，因为生命没有达到丰满的境界。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都充满了，鸟是在上面的水水蒸气刚刚看不见的里面在里面翱翔，那么鱼呢能够在水里面遨游，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第五天的故事。那第六天呢很清楚，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稀奇不稀奇？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野兽都是用泥土来造的，所以严格说来包括人都在里面。这个等到地一露出来以后，它不光是在第三天你看见有植物有生命长出来了，先是青草，然后呢结种子的菜树，然后呢结果子的树木，你看生命的确在那长大。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生命只是静态的生命，不是动态的生命，明白吗？所以到了第六天的时候，你看有野兽，这东西是动态的生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就是说，生命不光是生命，有的生命是代表原则，那就像生命树代表一个原则，知识上是代表另外一个原则，不错。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生命是这个生命是动的生命，是个动态的生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见到了第六天的时候，这个生命就比植物生命可能比较高等多了。慢慢慢慢，你看见哺乳动物就出来了。慢慢看见最后，到了最后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去造人。那么人果然是万物之灵，在所有人所创造万物里面最高等的动物，当然就是人。那么最高等动物代表什么？代表最高等的生命。高等，当然不要忘记，在这里都是受造的。但是用这些生命旧的创造给我们看见说，等到我们经过这几天以后，第一个循环，第二个循环，它生命越来越丰富了，越来越丰富了。你会发现说，第二个循环跟第一个循环是类似的，等于重复的，但是比从前更深了，比从前更丰满了，明白吗？所以讲到生命的时候，一定要讲到生命的丰满，而生命的丰满就指的生命的成熟来说，果子代表生命的丰满。因为生命是很抽象的，但是等到这个真的生命长长长，最后长出果子来了，你看见果子了，你就知道说这代表生命成熟了。所以这个就是神借着七天所要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当我们今天主给我们的路，就是给我们看见有晚上有早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每一天都有生命的工作，每一天都有十字架的工作。今天叫光与暗分开，明天它叫上与下分开，后天它让地与水分开。不光如此，等到我们在进入第二个循环，生命更长大的时候，你看见你仍旧重复那个过去所学过的功课，不过现在呢比从前更结实了，更深了，而且更丰满了。所以等到这个，所以你看很稀奇啊。第二十二节，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生多生在地上。所以就指的什么时候，这个地上的水和上下面的水和上面的水都被这些生命充满的时候，你看见这就是神的祝福。所以讲到这个充满一个需要神的祝福的，所以神赐福给这一切所滋生繁多，那是祝福的结果。所以生命乃是祝福的结果。如果我们要神的祝福，就是那个结果是什么？ 一定是把生命的丰满带给我们。那么想想看，当地从水里面露出来，你看见吗？当审判过去，现在呢，我们站在复活的境地，你知道这个复活的原地是为着我们生命。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看见的地就发生青草，然后结种子的菜树，然后结果子的树木，但这些生命还不够高。等一等，到了第六天的时候，你看见不光静态生命，还有动态生命，是高的生命出现了，然后人也出现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赐福给他们，他们是谁？是人。亚当跟夏娃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什么时候这个生命能够遍满这个地面的时候，那就是说这个生命最后成熟丰满了。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从创世纪第一章你已经能看见你的蓝图。神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达到完全的地步。那么当然七天那些制作神满意了，你就要让神能够坐下，要叫神能够安息，那个力量不知道有多大。我们今天呢，实在说来我们不行，我们实在是人，我们东也错一点，西也错一点，你看见吗？我们永远不会完美，我们永远不会完全，但是呢，我们这个很容易满足，我们很容易骗自己，我们很容易贿赂自己，哎，算了，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叫猫猫就可以了。但神不是，神的的确确他要的完全是最高的完全。所以你想想看，如果神不完全，他的动作也细作，一直做他的完全为止。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父亲要训练我们每个人要做驾驶，所以每天回来的时候，这个父亲要检查我们到底做了什么。那么我的父亲是个典型的一个 perfectionist， 典型的完美主义者，所以他每次我们做过以后啊，我们扫过地，他一定要再扫一遍，他没有安息的。如果我们扫过的地，他能安息，他能够坐下来，我们就高兴，我们晓得今天完成了。但是呢，我们扫过他再扫一遍，你觉得他没有安息，没有安息就是没有满意的意思，你看见吗？所以什么事我父亲能坐下来，那表示满意，但他永远没有满意的一天。他应该戴着白手套，这里摸摸那里摸摸，本来呢你没有一摸都是黑的嘛，所以他一定要弄到完全为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完美主义者是最痛苦的，他永远没有安息的时候，永远没有安息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神那样的完美。等到有一天神能坐下来，什么安息就没什么意义了。所以就是什么叫安息？安息就是说神最后完成他是要完成的，他满意，他看见第一个循环，他看见第二个循环，神说他满足。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成熟了呢？就什么时候我们的神能坐下的时候。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今天我们主人就做工，父在子里面，子在圣灵里面，人就在我们里面做工。为什么？因为今天神的目的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完全达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的下场第七天。所以只有当你从第一天一直到第七天，有晚上有早晨，那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说神最后在我们身上的目的达到了。所以我想从第一章我们应该是很清楚能看见这样一幅的图画。那么好了，弟兄姊妹，这七天呢代表两个循环。所以我们说过不错，在一个循环里面，一个比一个高的，对不对？你看第一天第二天比第一天多，第三天比第一天又多。第一天第二天你看不见生命，但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你看见生命就出现，但是还是不够。当你再往前有第二个循环的时候，你看见人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背景，但是现在更丰满了，现在你学的功课更多了， 所以我们圣经就借着这样的循环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是螺旋上升，是一个循环又一个循环又一个循环，一样好像旋风一样，我们的力量就这样呈现的。所以但愿我们能学会这样的功课，那么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很清楚的。那么好，假定说这七个人物，这七个天就相当于那个七个人物的话，那么就很有意思了。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头三天呢就相当于什么，头三天就相当于亚伯，还有呢以挪，还有挪亚，那就涵盖了前面四章。所以前面三章三天呢，事实上就总括了、综览了整个的创世纪前面十一章。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就是前面十一章就是讲这三个人物。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以后，你就知道说这个是第一个阶段。所以前面十一章给我们看进入成长的第一个循环。然后从12章开始一直到50章呢，就给我们看基督成长的第二个循环。那么现在我们需要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七天，我们能够提出的七个人物，我们大概概括的，我们把它重点把它点一下。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清楚说前面三天所代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亚伯跟以挪跟挪亚，然后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那么刚好就是代表什么？就是什么？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你如果真的经历神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事实上是经历第四天、第五天跟第六天。但是感谢主，又加了约瑟。为什么加了约瑟呢？因为加了约瑟以后，你就知道这神可以安息。神为什么可以安息？因为在圣经所有人物里面最像基督的是谁呢？就是约瑟。所以约瑟可以说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那最后神在亚伯拉罕、以撒以雅各身上所要达到的终于达到了。所以这样弟兄姊妹，当你从创世纪12章读到50章的时候，刚刚好把第二个循环读完了，而且给我们看见最后神的目的达到。讲到安息，讲到第七天是讲到神的安息，讲到神的满意，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生命成长不光是为一个成长，原来神在我们上有一个目的的。所以不只是我们长大了，不只是儿女终于在毕业典礼出现，他从校长拿了毕业证书了，你知道这是一种成长的喜悦。但是大家都知道坐在底下有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从他刚刚生下来刚刚离开医院，他里面去就父母心里就已经有一个梦了，就希望有一天他儿女能够有长大，他希望他儿女能够不辜负父母的心意。所以成长这件事就是不光是我们长大，我们有成长的喜悦，但是最后给我们看见的乃是什么？乃是父神他能安息，因为最终的目的就能达到。所以我想这是整本的创世纪，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它的话，我们就能够从里面得到许许多多宝贵的功课。那么好了，现在我们来看头三个人。那么讲到头三个人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第一就是说在亚伯的身上神做了什么工作呢？神叫光和暗分开。亚伯是有光的人，该隐是没有光的人。同样的献祭，一个献祭有启示，一个献祭没有启示。你想想看，你看看这个该隐糊涂不糊涂？因着人犯罪，结果神咒诅那个地。结果呢，你看见该隐还把那个咒诅过地所有的生辰拿来献给主。换一句话，在他的里面根本一点都没有犯罪的感觉。人犯了罪还嬉皮笑脸来到神的面前，一点罪的感觉也没有。你看他，难怪他的祭当然不如约拿。 所以弟兄姊妹，我劝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带领我们下一代的话，有一件功课你一定要教导他们，这个功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教导他们，不管怎么样，不管多羞耻，不管多怎样怎样，要学习认罪，错了就是错了，犯罪就是犯罪，你不要把它另外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你千万不要原谅自己，弟兄姊妹，这是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你看一个人犯了罪，一点感觉也没有，然后嬉皮笑脸来到神面前，把这个咒诅过的地里面的产物献给神，当然看不懂那个心。为什么？因为该隐不只是个罪人，而且该隐根本的身是有黑暗，犯了罪居然没有感觉，弟兄姊妹，哀莫大于心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一个人到了堕落到像该隐的地步，那就非常非常的悲哀了。所以在亚伯的身上，那个故事是什么？神让光和暗分开。那因着约伯有了光，所以他献上的祭物是带着血的。弟兄姊妹，很可能他从他父母那里得到教训。等到他的父母要用无花果树遮自己的羞耻的时候，掀起了凉风，你看见无花果树不能遮盖他们的羞耻，结果神为他们做了皮衣。为什么做了皮衣？做了皮衣就证明说一定牲畜，一定是牲畜经过这个羊或者牛流了血了，然后他们才能够有了皮衣，才能遮盖他们。所以大概从那里亚伯得到了凉。那个时候人牧羊不是喂着，因为那个人不吃荤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牧羊，你卖出去没有，又没有人吃荤，所以没有人，所以那个时候牧羊就是个目的，就是献祭。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就是现在亚伯他过日子，他知道我怎么能够站住，我怎么能够谋神的悦纳，我怎么能够得到一个称义的证据。那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劳苦，不是因为我流血流泪流汗，这个是不能讨神的喜悦。今天如果有一种生活能讨神的喜悦，那就是我每一天都是因着血。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当在新的创造里第一个功课，新的创造里第一个故事就是亚伯的故事。亚伯故事的故事就是叫光和暗分开，所以当光和暗分开的时候，我们有了福音的光，我们在福音的光底下过生活。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亚伯得了什么呢？我们看看亚伯得了什么。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你看那里圣经怎么形容？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所以你看亚伯得了什么？亚伯得了称义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称义的见证从哪里来？他看见了血的功效，他知道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他不敢把他土产，把咒诅的土产献给神。他知道说，他不可能借助这些他所流的汗、流的泪来邀神的亲眼，是不可能，讨神的欢喜是不可能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得着了称义的见证。称义的意思就是说，他在神面前得了个地位，好像没有罪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第一个功课就是因信称义，第一个功课就要得着称义的见证。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是个祭，而每一个祭都是靠着羔羊的血，没有血我们根本就不能过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虽然亚伯已经在了伊甸园的外面，但是不要忘记，因着血的缘故， 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因着犯罪结果失去与神的交通，能够重新恢复过来。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伊甸园离回来，虽然伊甸园离开雅各不知道有多远，但在新造的里面，只要神借着十字架把光和暗分开，那么弟兄们，什么叫光和暗分开？就是把亚伯跟该隐分开。该隐代表什么？该隐代表我能，该隐代表我行，该隐代表说我苦修，我修桥，我补路，我行善。但是弟兄们，我们叫行善不能救我，流泪不能救我。该隐所代表的是整个的宗教。弟兄们，如果有了该隐，就不需要十字架。有了宗教，如果有了今天宗教的办法，就不需要十字架。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启示。保罗是个瞎眼的人，他以为他拥抱三个世界，但在大马士革上他看见了光，他看见他从前所没有看见，他从前觉得主耶稣应当被铲除，挂在十字架上是被咒诅的，如果是被咒诅，怎么可能是弥赛亚？他是瞎眼的，在大马色路上神的光与暗分开。从此以后，那个曾经在加马勒门下严格受教的保罗，是一个拉比的保罗，现在弟兄姊妹，神开他的眼睛，神给他看着说，我是最严重的罪魁，然而蒙了怜悯。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说，他们的奉献是个官，但其实呢，奉献呢是条路。什么叫官呢？如果你从东北外面你过了一个关，你就到了华北平原，这是过了关。不错，奉献许多的是一个关，我们需要过奉献的关，但是我们的祭能够蒙神的悦纳，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个奉献。约伯他整个的生活就是为了献祭，换一句话说，约伯不是为了自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就悦纳了约伯，就约亚伯的祭，悦纳了亚伯的奉献。所以呢，这就是第一天的故事。那不光这样，亚伯的故事不止这样。你记不记得这个后来呢，亚当和夏以夏娃又生了个儿子，起名叫赛特。那赛特呢，就是神另外给我立那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好，然后你读第五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亚当活了多少岁，然后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赛特，然后亚当生了赛特以后又活了多少年。哎，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比较赛特的家谱跟该隐家谱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该隐的家谱没有年代记载，而亚当亚当后来一直到了挪亚，到底经过多少年，清清楚楚。所以就是同样的家谱，为什么一个家谱没有日子可以年日可以计算，另外一个家谱有年日可以计算？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也是第一天的故事。什么时候十字架叫光与暗分开的时候？你看见亚伯什么意思？亚伯是一口气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口气，但是感谢我们所有人还能活着，因为赛特的人，赛特乃是代替的意思。所以不要忘记，当赛特活着的时候，就是亚伯活着的时候。但是亚伯这个家，亚伯的那个年日家谱怎么延续下去呢？就是因为赛特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主为我们死，我们就不必死了；主为我们活，我们也不必活了。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今天不必再死；今天主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活，所以我们也不必再活。 不必死是福音，不必活也是福音。你不只要记得主替我们死，你要记得主替我们活。如果你这样活的话，你看见我们的日子是可以计算的。否则的话，像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弟兄姊妹，他可以活1000年，可以活10000年，好像没有活在地上一样。你去看该隐的家谱，多才多姿。音乐是他们的后裔发明的，然后的武器也是他们发明的，然后写诗文化，你看这个文化是个无神的文化，多才多姿不错，但是问题在这里，到底一个人活多久我们不知道，该隐到底活多少年？在神的眼光中看，该隐活1000年和活1000年什么两样？如果这个人不是活在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件，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天。到了第二天，那么当然就是引罗的故事了。有晚上有早晨是上与下的故事。弟兄姊妹，十字架不只叫光和暗分开，十字架也叫上面和下面分开，叫我们常常思念上面的事。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特别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所以如果我们生命长大以后，你不仅看见光和暗分开，你要知道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我们要得着一个称义的名证。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刚刚蒙恩得救，要对付罪，要让十字架做很深的工作。什么时候犯罪了，一定要认罪；什么时候犯罪了，一定要承认错。不管你得罪什么人，第一件事你得罪神。你不只要对向神认罪，也要向人认罪。你看，你就是因为你托生的母亲向你弟兄认罪，结果主得救了你托生。如果那一次他的母亲心里刚硬，你知道后来他的儿子，后来他这个尼用告他的母亲，那次你冤枉打我，我心中恨你，那个恨的结如果没有解开的话，永远不会有尼托生。但是那个时候当他蒙恩得救以后，他在家庭聚会里面，他弹选一首诗歌要弹进，他一弹他弹不下去，圣灵对他说，你要向你儿子认罪。他说，我怎么能像我儿子？如果我认儿子以后，我是个做妈妈，怎么再做妈妈呢？结果你看见圣灵最后得胜，他抱着他的大儿子说，这对不起，那次我冤打了你。然后呢，这个儿子就告诉他说，妈妈一点都不错，那次我实在是恨你。然后这个妈妈告诉儿子说，请你饶恕我，请你赦免我。然后你就不说话，不说话，不说话，他里面就起了个念头。如果这世界上有一个人能改变我的母亲，我要试试看，我要听听看。没有想到他这么一听，这么一趋势，他自己也得救了。弟兄姊妹，对于你老师母来讲，是你家多了一个人上天堂；但就是神的国度来讲，住在中国得到了一个启明。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吗？什么时候我们能让神光和暗分开？什么时候我们能照着圣灵引导？错了就是错了。弟兄姊妹，你敢不敢认罪？你敢不敢告诉主说，主啊，我得罪你？我相信一个基督徒许多人做不好，是在这些关上过不好的。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很多事情证明说我们基本东西不行，功不行。你打篮球要有基本动作要会才行，你开车也有几个基本动作，有的人基本动作都没有，后来出事情都证明说他根本许多基本动作没弄好。电脑也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好了，我们这个人为什么长不大？为什么我们在主面前很努力，真的很有心，但是好像好久好久我们还长不大？原因在哪里？我们基本功课都没有学好。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今天看看今天许多神儿女中间的表现，你就知道说他们的基本功呢，不知道欠了多少，不知道缺了多少。他们有第二天、第一天才上的，第三天去，你看有没有可能？
所以不要忘记，总是光和暗分开，总是十字架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罪，我们总得要看见说，我们不能像该隐一样，好像还嬉皮笑脸能来到神的面前哭。我们要看见说，今天我们能活着，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有一个称义的见证，是因为血的缘故。那么这是基本的功课，但是到了第二天，你看见更进一步的时候，不光是罪的问题，不光是到底是罪呢，还是义务呢？不是。现在呢，是上面还是下面的问题？神给了我们一个属天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个超越的生命。许多事不能不做，不能不不是不能做，太低太低。许多话不是不能说，你可以说笑话，但是就你知道那个平台。那个不是你该说的，那些不信的朋友可以说，你就是不能说。不信的朋友他可以说，他拼命说，他说你这个基督也这样说吗？原因在哪里？十字架总是叫上面的与下面分开。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以挪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以挪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挪就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个问题，以挪碰到了一个问题，他活到65岁，他生了马土沙拉。这马土沙拉什么意思呢？马土沙拉的名字意思就是说，等到马土沙拉死的时候，有神的审判临到，大的审判要临到。所以马土沙拉这个名字本身是个预言。所以等到以挪一生了马土沙拉以后，他就知道说神的审判要来到。但神的审判什么时候来到呢？你就看马土沙拉什么时候死。所以现在马土沙拉不能打喷嚏，现在马土沙拉不能有一点不舒服，他不舒服，他不仅就很紧张，因为什么？这个就证明神的审判很快就来到了。结果稀奇的，马土沙拉是全本圣经里面活得最长的，969岁，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一个神永远是忍耐，神的爱是永远没有止境，他巴不得每一个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这是什么心？虽然洪水要来到，要灭整个的世界，但是弟兄姊妹，神忍耐再忍耐，忍耐再忍耐，这是马土沙拉。但是不要忘记，我相信以挪的神经一定紧张的不得了，你不知道马土沙拉什么时候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只有一条路，那个办法是什么？他就与神同行300年，不光这样，而且生儿养女。所以在这个情形下，你看家庭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在一个很糟的，在一个很污秽的社会里面，你多生几个儿女就多几个重担，你看见没？因为你把这个儿女放在这个这样的世界里面，你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长，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被世界裸去，不知道。但是一面给我们看见马土沙拉，另一面这个以挪仍旧生儿养女，所以他只有一条路。家庭的责任越重的时候，你没有第二条路的选择。你怎么做父亲？你怎么做母亲？你怎么对待现在年轻的孩子？他受的教育和你受的教育根本不一样，他的文化背景跟你的文化背景，他的想法跟你的想法就是不一样。你里面是黄的，外面也是黄的，他不是他，我里面他里外面是黄，他里面是白，跟香蕉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帮助他们？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办法，十字架。叫上面与下面分开，换句话说，只有一条路，那条路就是与神同行。只有当我们真的与神同行，那么我们要看与神同行什么意思？你去看希伯来书，那里怎么讲？希伯来书12章怎么讲？11章怎么讲？第五节，以挪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那只是背起来说的，不知是后来的故事。
是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
好，本质是
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第一个人亚伯是得了称义的见证，
所以当你刚刚蒙恩得救，你一定要有一个称义的见证。你得了地位，你叫你得了得救，你叫你上天堂，你知道说你不再灭亡了，这是第一个。
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继续长进的话，你要得着神喜悦我们的名声，我们这样的活着，神是不是喜悦我们？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如果神喜悦我们，你就能得着安息。虽然审判很快就要来到，虽然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但是弟兄姊妹，问题就是你能不能得着神喜悦的名声？那神喜悦的名声是显在哪里呢？是显在挪亚，选在以诺与神同行，他与神同行三百年。那弟兄姊妹，他的人脚是在地上，但他人在他，但他这个人好像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他与神同行三百年。换一句话说，虽然他是在地上，但是弟兄姊妹，他是活在天上。能够与神同行，所以有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基督徒乃是两栖的动物，基督徒生命是两栖的生命。不错，我们在地上，但是我们在天上，我们今天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如果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能与他同行的话，我们就得着神喜悦的名证。你知道从前有一个弟兄呢，叫做 Robert Chapman， 西伯门弟兄，他是大卫的同工，在一起聚会的。那么他的真理上和大卫看法不一样。那么大卫是相信经过了大灾难全教会的背弃的，这是大卫的看法。 Robert Chapman 认为就是有一个圣者可以背弃，所以因着这个见，因着这个看法不一样，所以大卫的那个同工就对于这个 Robert Chapman 就很有意见，就讲了很多很多消极的话。后来大卫都听都生气了，他说我们不要再讲我们的弟兄，他说我们呢都是谈论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说我们的弟兄就在那里，他不是谈谈在天上，他这个人就在天上。 Robert Chapman 也是另外一个姊妹，就是写那首诗歌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的那个姊妹 Lady Powell。 那根据我们的弟兄，这个姊妹好像从来脚没有踩过地一样，他实在这个人的确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叫做天，这叫做十字架，叫地与天分开，十字架叫上面跟下面分开，叫我们常常思念上面的事。好了，然后这个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你看看他越走越靠近，越走当然越靠近，越走当然越靠近天家了，对不对？你与神同行是越走越近，不可能越走越远的。所以等到快到天堂的时候，神就说你走了这么远，你去进了杯吧咖啡吧，他就进去再也没下来了。所以因此呢，以诺是这样背起的。我们常常问说，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背起？不是所有人都背起，乃像以诺这样，十字架叫上和下分开，叫他常常思念上面的事。这不是说他不生儿养女，他照常生儿养女，但是弟兄姊妹，他所过的生活是两栖的生活，他能够与神同行，因着与神同行，他就得着神喜悦的名声。弟兄姊妹，但愿主恩待我们，因着你与神同行，你知道神喜悦你。不管外面有多少的病痛，不管身上有多少的苦难，弟兄姊妹，你是与神同行，你是在地好像在天，就算是在地库的里面，
是神自己为你铺床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第二天的经历。第二天的经历乃是升天的经历，第二天的经历乃是上面的经历，第二天的经历乃是超脱的经历。那个生命是个超脱的生命，所有甚至所有这个牵累都在我们的脚底下。弟兄姊妹，只有一个办法叫我们能克服所有的沮丧，所有的去开始，所有的躁郁症。你可以吃许许多多的药，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有沮丧，因为我们被压在这个地上。但是十字架是叫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我们不需要活在地上，我们是活在地上，但是我们不是被捆绑在地上，不是。等到升天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你看你所有的艰难都在我们脚底下，弟兄姊妹，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脚，是你用钱不是钱用，所有的东西都在你脚底下，这叫什么？这就是第二天，这个就是以挪所过的时光。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那么当你读前面十一章的时候，你很明显注意到第三章人堕落的罪里面，第六章人变成肉体，所以圣经说人既然属于血气，人们就是肉体，现在不过是犯罪，而且人变成肉体，人的人格受了极大的污染，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被污染的人格和污染的魂就变成肉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这个神要，那么这是肉体。到了第十章、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人就堕落到世界里面去，世界就成功了。所以现在你明白说，十字架有三个仇敌：第一对付罪，第二对付肉体，第三是对付世界。那么到了以挪的故事，到以挪亚的故事，你就看见神怎么对付我们的肉体。但是不要忘记，今天第一天的经历跟第二天的经历是怎么叫我们能够重新得回伊甸园？是我们的罪叫我们与神分开。但是感谢主，如果今天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叫光和暗分开，叫我们起来对付罪，叫我们起来认罪，叫我们起来对付罪，不光这样，也叫我们能过超越什么，能叫祖先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掌权，能与神同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好像回到伊甸园。什么叫伊甸园？伊甸园实在说来是亚当能够与神同行，在伊甸园能够与神说话，能与神交通，但曾几何时天使的凉风，那个交通已经隔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在前面十一章，实在说来神的工作就是叫我们能回到伊甸园。不光这样，人堕落的肉体里面，那我们这个礼拜六就会清楚神怎么对付我们的肉体。然后呢，你看见神就把那个属天的禁地就赐给了我们，那么水就退去，地就露出来，只有在那个属天的禁地里面，生命才能够成长，否则生命不可能成长。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与主的交通恢复了，能够回到伊甸园，这不过是起步而已。这个生命刚刚开始长进，乃是等到我们肉体被对付，然后最后我们世界被对付。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第十一章的前面十一章的故事。所以你看见神怎么样拯救我们脱离罪，怎样借着十字架对付我们肉体，借着十字架对付我们的世界，你就看见很明显，在亚伯、以挪跟挪亚的身上，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你看见神是让我们从三种的光景中拯救出来。所以等到我们把这几个人物读过以后，你就很清楚，前面的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有三个很重要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当我们很幼嫩的时候，你看见十字架要解决罪的问题，所以等到你罪被解决对付了，我们就长进，然后十字架要对付我们的肉体，最后十字架要对付我们的世界。那么那条路在哪里？那条路的前面心脏所给我们看见。好，我想我们今天只能说到这里。我们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在利用礼拜六两堂的时间，还有呢就是还剩下的一点时间，我们希望很快的能够大概把创世纪里面那个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能听清楚。我看完弟兄姊妹能告诉大家，能告诉大家，因为尤其这礼拜六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能够听见多听见你的话总是好的，这些话也许能带着一些的复兴，这些话也许能带着一些安慰。我们相信说主的话不会突然反对。我们低头的简单的祷告。